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14回。重新装备了一番之后，韩立啊，不但带了大量的霓裳草、幼苗和小瓶，还特别挑了珊瑚岛众多的泥翠岛海域传送了过来。毕竟也只有在珊瑚众多的地方，霓裳草才能存活呀。如今他在这个红珊瑚岛上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这个霓裳草催熟之后，让妖兽自个儿送上门来了。韩立在珊瑚岛的环形中心处找了一处孤零零的珊瑚礁，将玉盒内的霓裳草幼苗移植了过去。虽然他知道啊，年份越久的霓裳草展叶的时候影响的海域会更广，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从百年的霓裳草开始做起。他从身边啊取出小瓶，将瓶里的一滴绿叶小心地滴在了霓裳草上，然后就在附近的珊瑚岛上开始闭目养神了。驱魂也早就回到了他的身边，一起养精蓄锐起来。当第三天的时候，霓裳草终于在韩立的眼皮子底下有了展开叶子的迹象，并散发出了奇异的气味。韩立二话不说，一只手忽然光芒一闪，数个光滑各异的阵旗出现在了四周，并整齐地插在他身前的地面上。韩立望了一会儿这些阵旗，神色不动地重新闭上了双目。他已经想好了，若是几天之后还没有妖兽出现，他就再滴上一滴绿叶，将霓裳幼妖的范围再扩大一些，那么如此一来，总能有这妖兽自己送上门来了吧。韩立的多心啊，显然是没用的。仅仅半个时辰之后，韩立就感到两股强大的灵气波动从东西两个方向急速的靠近红珊瑚岛，让他脸色微微一变。他猛然的睁开了双目，死死的盯着眼前的那排阵旗，抿紧了有些发干的嘴唇。虽然说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但一次面对两只高阶灵兽，这心里边还情不自禁的是紧张了起来呀。突然面前的一杆青紫色阵旗光芒大放，接着轻微的抖动了起来。韩立神色肃然，但是没有马上采取什么行动，只是静观不语。他知道虽然五级妖兽已经算有了灵智，但陷入颠倒五行阵这样的大阵中，一时半会儿是不可能破阵而出的。因为五级妖兽的修为虽然自称和结丹初期的修士相当，但真正搏杀起来大半不是同级修士对手的，毕竟他们吃亏在灵智太低，天生所会的法术又太过单一，所以很容易被同级的修仙者抓住破绽而击杀掉的。阵法这样高深的东西，却更不是他们能够短时间之内能够破掉的了。因此韩立才能安心的等到另一只妖兽也落入了阵法中，才会放心的出手。正当他忐忑不安的时候，一杆黄色的阵旗也光滑大放起来，并发出低鸣的嗡嗡之声。顿时啊，韩立原来肃然的面孔露出了一丝喜色，接着双手一掐法诀，将不远处的霓裳草的气息用周围幻阵的禁制封死住了，否则再引来一两只妖兽他可应付不了啊。做完这件事之后，韩立一伸手往虚空处轻巧的一抓，两杆发出异样的阵旗自动飞射到了其手上，口中再轻吐一个走，身后的驱魂顿时一张嘴喷出一道黄芒出来，接着黄光大放，竟然卷起了韩立，化为了一道黄虹冲天而去。片刻之后，韩立出现在了最西边的 唤醒天罗镇上空。只见镇中黄绿两色的彩霞正翻滚不停，并从这个镇里边啊隐隐约约的发出了牛吼般的轰鸣之声。韩立放出了神风舟，玉器独自飞离开来，接着将黄色的镇旗从怀里边抽出，轻轻的在手上一摇，从旗杆上射出一道黄光，正好击到镇中的彩霞之上，顿时啊各种霞光收敛了起来，露出了困在镇中的一头妖兽。这个妖兽长约两三丈，通体滚圆，并浑身都是火红色的芒刺，猛一看哎，就好像一只巨大的海胆一样，但是圆咕隆咚的身上却长满了数十只大小一样的碧绿色眼珠。这些眼珠啊冰冷至极，正接二连三地射出赤红色的光芒，不停地冲击着大阵的禁制，而那牛吼一样的声音正是从他肥胖的腹部不停地发出，似乎正处于暴虐的急躁之中。千木妖，一看清楚这妖兽的相貌，韩立马上认出了妖兽的来历，心中有些兴奋起来。这是乱星海最常见的五级妖兽之一，正好让他练练手啊。他可不敢耽搁太久，这可不是颠倒五行阵，可经得起这个家伙多折腾几回的。于是马上心神一动，向驱魂下了命令。驱魂接到吩咐之后，周身的黄光马上一变，突然转化成了冲天的血光，接着他两手一合，再飞快的一分，手掌之间飞射出一道黄色的月牙飞芒，直射入了阵中间，那千木妖狠狠斩去。这正是驱魂炼化了七八成的法宝混元钵。千木妖虽然说被困在了阵里边，但似乎也知道这黄芒的厉害，周身的眼珠叽里咕噜瞬间同时的盯向了混元钵飞来的方向，数十道赤柱汇集一起，化为了一道粗大的红色光柱，硬生生的竟顶住了黄芒的前进，一时和驱动法宝的驱魂成了比拼法力的局面。看到这个景象，韩立没有生气，反而露出了喜色。他伸手往身上一只鼓鼓囊囊的储物袋上一拍，顿时啊上百道白光从袋子里边不停地飞出，转眼间就落到了大阵的四周，露出了一只只狰狞的傀儡兽出来。这些丈许高的傀儡兽一显出身形，立刻一张嘴，顿时各色的刺芒在他们口中开始凝聚起来，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这个时候韩立脸上升起一丝兴奋的红晕，再一翻手，那套红线遁光针就出现在了手掌里边。而与此同时啊，上百道光柱从傀儡兽的口中整齐的喷出啊，一起打向阵法中的千木妖。妖兽似乎也发现了不妙，他突然一声尖笑，整个身子呼哧一下子竟卷曲成了一个满是刺芒的巨大的肉球，同时呢眼珠子中喷射的光芒颜色一变，赤芒它忽然变成绿芒。这些绿芒也没有飞出攻击敌人，而是在肉球的四周凝聚成了一个厚厚的光罩出来，上百道的光柱同时击到了绿色的光罩上，在轰隆隆的光芒四溅中，妖兽的护罩还真的支撑了下来，但是光罩上的绿光闪烁不定，已经呈现出了力不可支的状态。而在这个时候的混元钵终于击散了没有后力支持的红色光柱，在驱魂的指挥下巨大化了起来，瞬间呢化身成了一件直径数丈的巨大的圆盘，配合光柱的攻击狠狠地斜接了下去。一阵清脆的破裂声传来，光罩虽然在千木妖狂喷绿芒支持下仍然承受不住光柱和混元钵的双重攻击， 彻底的崩溃了。见到此景啊，已等待多时的行李不加思索的一扬手，十几道红线脱手飞出啊，趁虚而入的击射向妖兽裸露的身体。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在阵法中间的韩立手上拖着一颗鸡蛋大小的绿色圆球，满脸的兴奋呐。在他脚下匍匐着伤痕累累的妖兽尸体，在尸体的某处还裸露着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走，韩立没有多加迟疑，用储物袋将千木妖的尸体一收，立刻再带着驱魂所化的黄红卷走，向另一处大阵是疾驰而去。就这样，韩立在这红珊瑚岛上一待可就是一个来月呀。他先后数次向那株霓裳草滴上绿叶，迫使它的叶子发出气味，来渐渐增大其幼妖的范围。如此一来呢，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有妖兽被吸引过来，让他和驱魂两人一口气杀了十几头五级妖兽，这可让韩立狂喜不已呀。但是当霓裳草到了400年份的时候，竟然引来了一头罕见的六级妖兽机关鲛，这可把韩立吓了一大跳啊，急忙用阵法禁制住霓裳草的气息外散，这才让此兽在附近徘徊了几圈，悻悻的离去。受惊不小的韩立总算知道了，霓裳草最好只催熟到300年，哎，就可以了，打住吧，您再三加年份的话，就会引来更高一级的妖兽。于是他赶紧换了一株霓裳草的幼苗重新催熟。但这个时候红珊瑚岛附近的五级妖兽都被他斩杀的差不多了，一连六七天没有妖兽上门，韩立和驱魂就没有留恋这个地方，而是马上将阵法一收，往外星海的深处飞了几天。他们另外寻了一处珊瑚岛，同样的法子布下大阵，继续杀妖取丹呐。这种既刺激又枯燥危险的生活，让韩立在外星海一过就是5年的时间呐。在此期间，他斩杀的五级妖兽数以百计，甚至啊，有一些修仙界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陌生妖兽，这让初次碰到的韩立数次陷入了生死一线之中啊。要不是凭着驱魂和傀儡的悍不畏死，恐怕即使有阵法相助，他也会葬身在茫茫大海了。而且经过这些年的消耗，不但傀儡损失了十之八九，还只剩下20-30只，就是布阵器具也在几头性子暴烈的妖兽的自爆中大多被毁掉和残缺不全了。就是那套最厉害的颠倒五行阵，也在半年前因为不慎引来了一头7级妖兽，无奈之下只好舍弃大阵暂时困住此兽，而他和驱魂呢还能干什么，马上坐上神风舟是逃之夭夭啊。这5年间损失如此之大，那当然收获更是惊人至极呀。除了得到数百颗5级妖丹之外，韩立得到的珍稀妖兽材料可以说是不计其数，甚至不得不抛弃一些价值稍微次一点的东西，而让储物袋呢得以减轻压力。另外在击杀数百妖兽的搏杀中，他将自己的实战技巧可以说是磨练得出神入化，还掌握了不少灭杀妖兽的独门小技巧。如今的韩立那就是单独对上一头普通的5级妖兽也能面无惧色的从容应对。小心翼翼的韩立最终还是踏上了 飞回凝翠岛的途中。他很清楚，没有阵法和傀儡的辅助啊，单凭他和驱魂，还有两头那个什么雪域蜘蛛，在这外星海乱闯，实在是太过危险。即使他们可以轻易的对付五级妖兽，那但是万一被六级以上的妖兽盯上了，还是难逃一死呀。而且据他估计，他所收集的妖丹应该足够支撑他二转甚至三转还绰绰有余啊。几百颗妖丹呐，可是最少的价值也是数十万灵石，更别说其中还有不少稀有至极的品种，恐怕更是价格翻倍啊。韩立并不贪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在修仙的道路之上走得更远一点，所以一察觉继续诱杀妖兽变得危险重重的时候，马上决定收手回家。如今的他们已经深入外星海够远的了，要不是每经过一座陌生的岛屿，他就记载下自己的海域图，说不定连回去的路线都找不到了。返回的路程啊，韩立足足飞了好几个月，他身怀重宝，实在害怕路上遇到厉害的妖兽或传说中的打劫者。妖兽倒还罢了，顶多兜点圈子，一般不会紧追不舍的，可要是遇到心怀歹意的修士，自然不会放过落单的他们呀。到那个时候，不但妖丹难保，恐怕多半连小命也要呜呼哀哉了。所以一路上他和驱魂师高度警惕，一发现有其他修士的踪迹，立刻隐匿或远遁掉。如此一来，总算没有出事的带着妖丹回到了凝翠岛，这可让韩立大松了一口气呀。他走进了那个破烂至极的小街，除了有两名店铺掌柜的换了生面孔之外，其他的一切仍然和离开的时候一样。他没有理会略带诧异之色的众人目光，直接走进了传送的石屋。石屋内的天星宫的修士已经换成了一名面容和善的中年人，他一见韩立和驱魂走了进去，就面带微笑地问道：两位道友要传送吗？韩立一头栽进了眼前的大床上，呼呼的大睡了起来。这个时候啊，他已经回到了天星城39层的洞府，身心疲惫的他顾不得其他事情，先睡够了几天之后，才精神抖擞的苏醒了过来。此次外星海之行实在是让他累得不轻啊。醒来之后，韩立在洞府内四处溜达了一遍，觉得几年不见，这府内的一切让他升起一种亲切的感觉。但当看到虫室的时候，却发现那噬金虫又化成了一个巨大的银球，倒挂在虫室顶上，进入了长眠中。哎呀，这一幕让他不禁轻轻地摇了摇头啊。随后韩立往坊市跑了一趟，多跑了几家店铺，将坊市内的各种单方都买了一份回来，然后马上回府，进入了炼丹的忙碌之中。整整2年的时间，韩立在洞府内根据收集来的丹方，将那些妖丹呢结合催熟的灵草，炼制出了大批的种类众多的丹药出来。原先让他头疼的是抗药性，终于现在不是问题了。而且在此期间，他将手中用不上的各种妖兽材料，捡那些不在天星城常住的小商家慢慢放了出去，倒也换了大量的零食回来呀。他一时不会再为零食的事情发愁了。做完这些事情之后，韩立就将洞府彻底封闭，开始做散宫前的准备。不过在重新整理储物袋中的丹药和剩下的妖兽材料的时候， 倒让他无意中拿一些特殊的东西感到有些头疼。这就是在乱星海幼妖的时候，他所催生出来的大量数百年左右的霓裳草。你说这些东西拿出去卖吧，嘿，值不了几个零食，而且毁掉吧又有些可惜了的，毕竟是用不少绿叶才催熟出来的东西。另外他始终对着霓裳草展叶时竟对妖兽有如此大的诱惑力颇感兴趣，一直呢想仔细的研究一下。想着想着，韩立脑中灵光一闪，哎，为什么我不可以用这些草来做那件事情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15回。